各位喜爱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坤华。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诗人帕斯。帕斯这个名字或许大家会有点陌生，因为毕竟我们在华语圈的世界里面，很多诗人都会取那种有点洋派的名字。不过这个帕斯呢，他扎扎实实的就是个外国人这样子，而且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因为他曾经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那其实他的诗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他的有趣就在于说，就像我今天谈他所使用的这个标题，把诗放在墨西哥广场或人生，其实这个标题已经可以凸显出他的诗，因为广场通常就是一个本身就比较一个现实感，然后社会公益型，然后社会性很强一个概念的一个诗人，他们设定自己去写诗的一个空间场域。但是呢，如果你再仔细去读他的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诗也不仅止于此，就是他对于社会的一个呈现，社会现实的一个呈现，有他自己独到的一种修辞的一个策略。那其实这一种修辞策略呢，在很多的这个诗人当中可能都不一定会很好的把握，因为毕竟对于一种现实的一种追求是我们人一种普遍的一种天性，只是呢如何转换成一个诗的语言去表现它，其实呢有时候还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对语言修辞的一个技巧，否则这一种属于呐喊型的直接表现现实型的这一种语言呢，很容易会让诗的诗质呢非常的奇落。那其实帕斯我们大家知道他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诗人，但是如果你回到地域或是语言国族语言的这种角度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有另外一个丰富的意义，就是呢它其实是西班牙语美洲的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诗人。那所谓西班牙语对我们华语圈的人来说，或者说台湾的一个读者或听众，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南美洲或者说对世界的一个认识跟想象，有时候比较被这一种欧美语系或是日语这种语言跟我们在历史文化上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怎么说呢，一种限制的一个角度所控制住。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读诗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了解其实每个语言的世界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想象。那刚好这个西班牙语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语系，相对于我们的华语或是中文，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因为非常广泛在使用的一个语言。那可是西班牙语呢，其实在帕斯的时候其实也才第四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嘛，那其实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呢在西班牙，如果你去追溯就是西班牙语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历史的话，它其实一直要到这个1945年的时候才有一位女性特别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诗人，其实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女性。那也凸显说女性跟这个西班牙语世界其实它都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语言的一种状况，或是他们所追溯的一个想象。那之后到了这样子约1971年，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常会聊的就是聂鲁达之外呢然后再就是1982年的加西马马尔克斯。那其实你看这个帕斯 光是看他的脸庞就知道，他应该是我们习惯的这一种，欧语系的一种国家的那种脸，或是我们东方人的脸孔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在1914年的时候呢，帕斯呢他就出生在墨西哥，也就是墨西哥的首都，就是墨西哥城。那他的祖父母呢，就是医师，就是他的祖父，其实就是他的长相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印第安人的血统，所以这一张脸孔这样的一个面容也传承给了我们今天要谈的诗人，就是帕斯。那其实当他出生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的血液里面当中的印第安跟他所讲的主要的语言西班牙语就产生了一种融汇。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当然每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生命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其实追溯他的一个生命史，除了要去追溯他自己本身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或者是就是所谓的母语或者是说他们所这个继承的这个血统，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对于知识养成这个部分的获取。那同样的，他的血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知识的养成呢其实也跟他的祖父密不可分。他的祖父呢就是也算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也是一个自由派的记者，所以家里面就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藏书。那早年的帕斯呢就是窝在他的祖父的图书室里面就是藏书室里面，就不断的去大量的一个阅读。那其中一个阅读到了对他影响蛮深刻的一个作品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作家叫加尔多斯，那有一个他写的一个小说，一个蛮长的一个系列小说叫做《民族意识》。那民族就是我们习惯知道那个民族啊，那意识就是那个车跟失，就是失去的或者说比较琐碎的一些事情。那其实这个意或是这一种琐碎的一种这个字眼呢，其实呢它也对称了于我们所理解的那一种宏大的庞大的一种历史的一个序列历史的序列。那在这种历史序列当中，我们都会去质疑，就是说所谓的历史是指官方的历史嘛，就是政治正确者的历史嘛。那其实他用这个意识这个琐碎这个概念呢，其实正要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民族它有那一种大众的那个部分，不那么官方，可是反而透过这一种角度呢，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真正的一种状态一种小小的小叙事慢慢铺陈出了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历史。那当然对于这一种家族或是民族史，通常也是文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你熟悉这个南美洲作家的话，马上就会想到一个作家，就是马奎斯嘛。那马奎斯他有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小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深知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百年孤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法就是百年孤寂。那在这个百年孤寂的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到，就是说里面的历史的一个呈现就属于非常超现实的一个模式超现实的模式。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就是同样对于一个我们自我世界的一个呈现，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角度或是一种看法。那我们今天的帕斯呢就继承了这样民族意识的这个小叙事的一个模式，他就理解到他自己所身处的这个南美洲或是西班牙的一个现代史。 那后来呢，除了对于西班牙经典的一个追踪之外呢，他本身也开始进入了一个诗的世界。那其实非常，我们都知道，其实诗对于我们年轻人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那年轻的时候或许生命当中对情感的那些敏锐度或是一些所存在的一个看法，都让我们呢能够快速的被诗所影响引导，然后我们去追踪到对于诗的一种关注吧。然后这时候的他呢，就怎么说呢，就开始去读很多西方的欧洲的一个诗歌。那这种方式是什么？就是透过诗刊。那以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大家对诗刊都会有点陌生，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诗的一个了解，可能主要都还是透过网络的一种方式嘛，网络的方式比较少会，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呢网络世界非常发达嘛，那所以很多的这个诗我们可能上网都查得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在网络世界发展，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这个资讯革命、网络革命之后，大量的讯息就放到了这个网络上。那在网络之前呢，其实我们用的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去读文字。而那文字的一个传播，当然比起网络是非常的慢，因为它必须要透过书写，然后甚至是排版、印刷、发行，所以从作家的脑海到他的书桌上写下的文字，一直到编辑台上的编辑行为，到印刷厂，然后经过发行，所以每一个书写它都不是那么的同步。那我们现在其实很透过网络书写都几乎省略掉了这些编辑啊的一个还有发行的一个过程，马上就能够从网络上就立刻就发表了你的作品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当中你脑海几乎跟你所写的几乎就是一个同步的一个状态。不过呢这样就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或许没有那个编辑的把关，很容易我们所写下的东西就缺少了一个严谨的读者的一个也不能说就是筛选吧。像我常常投稿很多的这个副刊啊也通常也会被退稿嘛，那退稿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是我的写作是不是在哪边不够细致，或者是说是这个刊物它本身的一个美学的一个策略，那我自己会产生一种自我的一个辩证。那其实大家也不要去害怕被退稿这件事，其实有时候反而就是说你投什么刊物然后就上反而比较恐怖，因为可能这个刊物没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编辑机制嘛。那所以早年的一个刊物，因为就正在于有一个编辑在把关，所以呢这个稿件是否刊登就可能影响作品的水准。那另外呢，编辑也自己会有一个编辑的策略，那会去除了就是刊来稿，他也会主动去设计一些专题嘛。所以早年的这个 PASS 呢，就是透过读诗刊顾名思义就是属于诗的这个刊物，里面通通是关于诗的。那其实在我们台湾文学或者是说华语文学当中，这个诗刊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刊物存在。因为你仔细看其他的文类似乎好像都比较不会有专门的刊物比如说有小说啦，比如说早年的小说组或是皇冠比较着重看小说，但是好像真的比较不会有一个专门的刊物，就是说我们只看 散文，或是标榜这个特别标榜这个文类，所以诗就是非常独特于小说跟散文的文类的存在，它有它自己专门的一个刊物。那也正在于诗，我想可能是因为诗本身在在早年的一个公共媒介上，它比较，因为它不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因为其实我们从小的一种训练，因为本身在沟通上就非常强调，就是说彼此之间的沟通要顺畅的这样的概念，像诗这种换一种方式去陈述世界，或者说打开世界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陌生化的处理的方式，就非常的寂寞，比较不会被在公共话语世界当中被认同。所以说句大白话，就是说很多人说我看不懂你的诗，或者说拒绝，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绕了一个道去理解你要说什么。但是其实诗刚好就正在于它在简短又或是创造绕道的一个过程，我们感受到了单一视角的世界没有办法所呈现出的一种细致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他透过诗刊呢，帕斯就透过诗刊去接触到了欧洲的诗歌，因为我们都知道，而且欧洲的这个诗的这个传统非常蓬勃的在发展，从这个19世纪以来嘛，就是波特莱尔啊或是里尔克丹波等等，它是非常蓬勃的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传统，乃至于说上个世纪初年的叶慈都能够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养分，我们可以从里面呢得到对诗的一个想象的一个方式。所以那时候他就读了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做现代人，而现代人在1930年的8月的时候就刊登了什么样的作品呢？他刚好就刊登了一个英国诗人 T.S. 艾略特的现代诗《荒原》。那《荒原》这个作品大家也知道，他也是 T.S. 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非常长的一首诗。而且在这一首这个 T.S. 在写《荒原》的时候，他不是蒙着头就在书房里面写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当他大概完成他的初稿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作品寄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叫庞德。那庞德接到他的这个诗作的时候非常慷慨，说好，没问题，我愿意帮你改你的诗，这个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荒原，是一个非常宏大在形式上也非常长的一首长诗。想不到呢，庞德啊一口气就拿笔，啪，不知道是不是生气的，就突然丢给我这么长的诗，他居然就一口气把前面好几十行呢都把它勾掉。他告诉 Elliot 说，你的诗应该要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那前面呢都要必须要割舍掉。那通常我们对于自己所书写的作品，我们常常说这个自己写下来的作品就像自己怀孕生下的孩子嘛，那想不到居然有人要把我的孩子断手断脚这样子那很多人都很舍不得自己的文字被删改就是特别是删除，稍微改改可能可以，但是如果是那种大手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挂碍这样子。那 Elliot 他要追求的是一首好诗，一首好的长诗，所以他二话不说就把它删掉，果然就听从了庞德的意见，那这个荒原让他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同时呢也影响了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的出生，就是帕斯。帕斯呢就在1930年的现代人杂志的8月号就读到了荒原这首诗，深深的 在他心中沉淀，那些意象，那些对世界的一个陈述都影响了他，那让他就越陷越深。那一年之后呢，帕斯他17岁，他终于呢决定把自己就投入到诗的世界。他也选择一个类似的一个方法，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呢就办了诗刊。那个诗刊其中就是我们现在在荧幕简报上面的，就叫做工作坊。后来这个杂志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呢就是当那时候的墨西哥，因为我们刚刚说帕斯他出生在墨西哥嘛，这个工作坊这一份杂志呢就带领了西班牙一代的年轻人呢去进入到现代文学的世界当中。那我们在读这个帕斯的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读这一首诗，可以感觉一下就是帕斯对诗的想象。那这首诗呢是他写给一个语言学家，如果有在做语言学的研究或是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能都会读到这个，就是雅各布森。雅各布森的，因为他很多的这个语言学的理论后来都影响了我们现在就是我早年的这个我前辈的学者们都会用他的这个语言学的概念去分析诗。帕斯好像写蛮多诗给各个朋友的，其中一个就是写给这个雅各布森的这一首诗。他说，在我观看与言说之间，在我言说与沉默之间，在我沉默与梦想之间，在我梦想与遗忘之间，诗。这一首诗呢，里面就签了一个叫做诗这个字眼，而且反而把它放在那个最后面，很像是为这一首诗立下一个重心。因为你在不断的语句的，而且是相同语式，就是在我什么什么与什么什么之间的时候，这样的形式的最后，它环绕这个四次嘛，像那个我们华语的绝句一样，就是四通常有一种稳固的一种状态，那最后在这个稳固的句式当中呢，最后就告诉你啊，这一首诗的重点就在于诗，也就是我对于诗的一个理解的方式。所以在华语的文学传统当中，这是属于诗论诗的一种文本，就是诗当然可以去表达你内在的情感，或者是你对世界理智或是理性的判断。诗也可以去叙事，也可以去抒情。那诗可不可以去谈论他自己呢？那已经很娴熟于这个写诗的诗人，其实真的到了最后，诗是对他们而言写诗就很自然啊，就像我觉得那个聂鲁达晚年的那个诗也非常可爱，就是他会去写那个数学，或者是对这世界所有的小事物啊。那当然，诗人也可以用诗来表达他对诗的看法嘛。就像华语古典文学当中就有《论诗绝句》这样类似这种作品。那帕斯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对诗的一个看法。那其实如果你在进入这个作品，这个给语言学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使用了一种环绕的一种接续的说法。所以你看到观看第一个嘛，观看与言说，那第二行呢是言说与沉默，然后沉默呢再接上第三行的沉默，又接到了梦想，然后呢梦想呢又接到下一行的梦想，然后再 带出遗忘。所以这首诗有一个在重复当中递进的一个过程，很像是在做一个巧妙而带音乐感的譬喻。重复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一个声音、一个音韵被重现出来。那也在这一个重现当中呢，我们就让那个字音跟字意在我们读这一首诗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被召唤。所以观看到遗忘之间，言说被重复了，沉默也被重复了，梦想也被重复了，然后最后也就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连接到了观看、言说、沉默、梦想跟遗忘。那这就是其实也是，如果了解这个雅各布森的这个朋友就知道，这个他在探索的就是所谓的隐喻，就是或许诗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隐喻链当中，在看见跟说出来的那个时刻中间，有一个叫做诗的东西，在言说跟沉默说出来又安静下来的那个时刻呢，有诗这个东西。在你沉默的到这个怀想梦想某些事物中间也有诗，当你在怀想的过程当中 怀想的时候呢，甚至陷入遗忘的时候呢，也会有诗。所以这一首诗固然你要看到就是它在不同言辞之间的一个连接，你可能更要看到的就是之间这个字词，就是之间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空间。所以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思索，或许我们的世界都被那么截然二判，不是光明与黑暗，不是爱就是恨，不是白天就是黑夜，不是记起来就是遗忘。可是或许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有一个丰富的世界。只是你想想看，所谓的诗这件事情就告诉你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种散文化，或是非常强调清楚为清楚通顺为概念的这一种散文语言当中，或许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不清，而是为了，所以在说不清楚的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只说说得清楚的东西。有没有想过其实那些说不清楚的东西要被放到哪边去呢？ 是不是放到遗忘里面，或是就当它不存在？有时候我们不说一件事情就好像它不存在，我们是不说它还是它太难说？比如说爱情爱一个人非常的容易，诉说爱也就是说爱与不爱这个字眼也非常容易。但是如果有人就问你说，那你对我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呢？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开始召唤非常多的一个譬喻或是一个象征，而这时候诗就在这里面被需求到了。就是所以相反的，就是诗也可以用它的主动性去探索很多事物当中呢暧昧不定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我们就透过了什么什么与之间去代表诗的存在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之间就变成一个有趣的字眼去读它的诗。所以这个帕斯也有一首诗叫做《自言自语》，这首诗是一个很明显的情诗，但是这个自言自语的过程当中，他用一个很巧妙的说法，或者是说一个非常暧昧的方式，去表达他在爱情面前当中的一种非常脆弱朦胧的一种状态。我们来读读看这一首诗。自言自语，帕斯的诗。在 破损的立柱下，在虚无和梦幻之间，你的名字的音节穿过我失眠的终点。你那发红的长发，夏日的闪电，柔软而猛烈的在黑夜的背上挣扎。梦幻的暗流从废墟中涌出，凭空把你建构，痛苦的辫子遗忘，夜晚潮湿的海岸，幻梦游阵的盲目的海，在那里拍击伸展。这是帕斯的自言自语。那这一份自言自语呢，当然是一个对爱求索的一个恋人所发出来的语言，以及他的诗意。可是这首诗怎么自言自语呢？它其实建立在一个非常，也是一个朦胧的一个状态，一个非常孤寂的一种状况。它的孤寂你可以从几个字眼当中，比如说失眠啊，盲目啊，你都可以想象这一首诗在它内在的一个情境，必然是一个深夜的时候呢，一个恋人他希望得到他所倾慕所爱恋的情人的一个呼应，可是那不可得，那一切的状态都是孤独的。这份孤独首先就表现在第一句话嘛，他说在破损的立柱之下，那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一定是摇摇欲坠的，因为他说是破损的立柱。那在什么之间呢？是在虚无跟梦幻之间，在爱与不可爱的这个中间当中，他得不到情人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在朦胧暧昧之间呢，一切就是虚无，就是他对称的是具体的存有嘛。那梦幻呢，就代表醒，清醒。所以在虚无跟梦幻的意识朦胧之间呢，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出来了。什么声音呢？就是他所倾慕的恋人的声音，的名字嘛。而这个名字的音节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在自言自语喃喃念着他所要追求的恋人的名字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名字的音节呢就是声音，也代表的音，通常我们讲声音它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声音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的空间性，但是通常第一个去理解它就是声音是比较时间性的。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说话，我前一刻的说话就不在现在的现场，而在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你在我上一刻听我说话的那个时间当中。那所以这个喃喃念着自言自语的他的恋人的名字呢，是一个时间的序列将要穿过什么呢？我现在失眠的终点。那终点也代表的是对时间时刻的铭记。好，所以这四句就写得非常的很好，就是一个很棒的短诗。可是这个自言自语在这里没有停止，他继续说你发红的长发嘛，他说他打一个譬喻，就是夏日的闪电而这闪电呢他就开始打一个譬喻，就是说在黑夜的背上征战。所以他的恋人呢已经跟这个自然的空间就整合了在一起，就完成了一个互喻嘛，长发跟闪电，然后我们说长发披肩，那现在他所披在什么样的肩上呢？是整个黑夜，就不可见的黑夜，就如同不可见的我不明白的你的内心或是你的身体所以这首诗在最后的结尾呢，也透过一个废墟，就它呼应就是首段的那个破损的 立柱嘛，就是也是一个废墟，最后在梦幻的暗流当中，就从这个废墟就涌出。那这一个不可凝缩的，因为流水它本身也是有强大的流动性嘛。他说我凭空要把你建构，用流质性的东西去建构一个所谓的你，其实也是很难达成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 这一首诗的最后也回到了那个自然的状况当中。他说他打这个譬喻我很喜欢，他说他你怎么去譬喻海，他说海它是盲目的，而且在夜晚当中也不断的来来回回，仿佛好像就是得到了这个梦游症，就是所谓梦游症，就是在睡的时候你身体肌肉还牵动你不断的行走，不是你明意识所能够控制的状态，那潜意识代替你明意识去驱动身体的游动，而且海又是非常的大规模，而整个海的梦游症就继续在那里拍击跟伸展。这你可以看见确实他怕是非常能够很细腻的去抓到所谓的之间，然后从中去拓展他对诗的一个书写。那这个患梦游症的这个大海，在或者说在情感爱情面上对事物的追索，就是对恋人的这种追索，这种辗转反侧的状态，刚好就是也是我们的诗经当中的非常有名的诗作，就是关雎嘛。那当然这个诗经是把那一种情感用四字句的，就是四字为一句的方式，很有节奏的去梳理它，但是我觉得那个字眼用的很棒，因为他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在透过河之洲的这种自然的譬喻，把淑女跟君子就放在了河的这个两岸，就是彼此的对岸，可是中间会有一个流动，那就在河流当中有参差的荇菜嘛，然后君子就在透过这个自然的空间，或是关关雎鸠的在河之中的场所，或是他的这个禽鸟的意象当中，就发展他自己的象征，就说啊，我所渴慕的窈窕淑女呢，我寤寐求之，就很像我们刚刚在读帕斯的这一首诗，他说你的名字的音节穿过我失眠的终点，然后求之不得，寤寐失福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而这辗转反侧呢，刚好跟帕斯的说患梦游症的盲目的海，也得到了一个呼应。我当然不是说帕斯被诗经影响，但是我要说，其实你在阅读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两种品味或是风格的一个语言，一个是属于诗经那一种四字句结构感非常齐整的诗行，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思绪，对爱情复杂的思绪，那同时呢也可以像帕斯他们这种自由语言，因为大家都知道那种西班牙或是英语欧语他们的是属于拼音型的这种语言文字嘛，那不像我们中文有一个非常，也我不知道算不算优势，就是在空间感上是有优势的，就是所谓的一字一音节嘛，就是一字一个字义可以被一个字的样子至少有一个对应这样子，所以可以发展出我们的绝句跟律诗这怎么说呢所以这 就我们华语世界来说，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向去吸收，得到我们对诗的这个想象的一个可能。那我其实在一开始就谈到说，帕斯的诗是放在墨西哥的广场跟他的人生当中，这篇我就要开始聊聊属于墨西哥广场的事情。就帕斯后来就担任了这个墨西哥的驻印度大使，刚好跟那个聂鲁达呼应，因为聂鲁达他是智利的外交官。那1968年、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如果你对近代史、有一个理解上的兴趣，或者说其实也不能说是理解上的兴趣的、就像帕斯他去辩证他内在的印第安人的血跟他语言的西班牙这样的状况、或许从这样的辩证当中，他找到了他诗的这个辽阔的一个空间。那其实如果大家有意愿写诗，其实你也可以去好好追踪属于你自己的历史。那你的历史当然也不会横空出世嘛，都是在这个时间的大脉动当中，时代大脉动当中去画出你的坐标。那1968年其实对整个去理解上个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后半段的后五十年，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当然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结构上的呼应、就是1968年的时候呢，全世界到处都引发重要的学运、无论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帕斯的墨西哥，还是日本、这些为什么会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巴黎学运，都是在1968到1970、之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时候在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快将近十多年，那整个世界的政治结构也被划入冷战的结构，但在这个冷战的结构的世界当中，就代表很多的事情都被僵固了，就像这我们现在这个简报当中的军队、经济、所有的控制这个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一群人，就把整个世界就僵固化了。那一僵固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翻身的。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如果你去想象，就是1947到1950多二次大世界大战就结束，所以就减50就好了，其实刚刚就是18。那18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在成长当中的青春期、这时候是每个人的生命最有冲刺力的时候。可是他在你青少年的时期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世界是我靠我的生命无法去改变它的，而我可能我的未来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僵固的世界。这时候你必然就会起身就反抗，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共同的状况。所以1968年的时候呢，墨西哥也开始展开了他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因为那时候墨西哥他作为这个发展中的国家，他就主办这个奥运嘛。那通常奥运大家都知道，它绝对不是单纯的体育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这种政治性啊。所以呢墨西哥就想要利用这次机会去展示说，我们是快要进步的国家了，甚至是自己的国际的地位。然后可是呢，当很多的这个民间的异议人士就要去批判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就到处就出现了游行，那特别就是所谓的学生运动。墨西哥的学运就说， 我们不是要反抗奥运啊，而是希望墨西哥能以尊严的方式去履行奥运的承诺。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切入点了。那你就发现啊，在这个切入点，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就是所谓的破口啦，一开始可能是要抗议是奥运啊，对奥运的这个筹办的态度，后来就是在这个破口当中就灌入了学生啊、工人或是平民哦，你就会发现，哎，波特莱尔的那个世界当中的那些弱势者哦，就是波特莱尔诗就常常把诗人放到那个社会的那个边缘面，然后去用语言去表现，然后去投注那种抵抗的力量。那这时候就在墨西哥当中，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现实了。哦，这个学运，然后当然也被就被镇压了嘛。在1968年的10月2号，奥运开幕的前10天呢，就军队啊就去镇压这个学运。好，那帕斯就那他在印度担任外交官，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于是他就抗议，因为他毕竟他担任这个外交官当然是墨西哥官方的这个人士嘛，这时候他就决定要辞职去抗议这件事情。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在现实当中的帕斯，哦，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说，哎，我是外交官，然后我是在政府体制当中工作的人，那我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语言跟对世界的判断都交给了这样的政治的体制。所以独立的一个诗人这时候出现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过往很多事情你所做的选择以至于造就了现在的你。所以从这一次的一个事件，你就会看到，哦，帕斯是他有他的一个风骨，那这个风骨不只是在他的精神面政治生命当中被树立了，同时也在他的诗里面建立了这样的骨骼，像钢一般的一个骨骼。所以你看，我们来读一下他这一首诗，叫做《羞耻》。好，羞耻顾名思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我们讲羞耻学，通常是讲说让语言呢更精致化的一种策略。好，可是一般人可能会把精致理解成很繁复的辞藻，而忘记羞耻是什么样，在美跟意义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方式。好，我们来读读看帕斯的羞耻。羞耻，帕斯的诗。歌唱，鸟儿在歌唱，却不知道唱的内容，它们全部智力只在喉咙。适合运动的形式不是监禁，而是思想的皮肤。透明的玻璃的光亮对我不是足够的光辉，清澈的水是流动的水。这一首羞耻呢，应该算是一首主诗透过三个小诗来完成对羞耻这件事情诗人所做的一个表达。第一个部分，他讲说鸟儿在歌唱鸟儿在鸣唱，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唱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他用的是他的本能去唱歌，所以他全部的智力就只在喉咙。意思就是说，哎，这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换句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我写诗只是就是这样子写，忘记就是说，其实你在落下每一个文字、语言跟声音的时候， 或许你的智力不是放在你的手上。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 有一种很经典的一个论辩，就是说到底我们要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呢？至少帕斯在这里呢，就跟你就是可能间接的一个表达告诉你说，或许我们应该要回到脑海当中的一个思索，去完成我们的书写。当然他也去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诗歌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音乐性，但这边是要告诉你说，你的音乐性必须，你的音乐的形式必须也要跟你的内容要相互的一个搭配，所以这个修辞呢是一个譬喻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透过第一个部分，透过鸟在歌唱这个来呈现出来。那第二个，他说修辞，修辞怎么会跟运动有关系呢？那当然你必须要想，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所谓的打篮球啊或是什么，它可能是更广的去说明说我们主体的一种形式，主体的活动或是运动的形式。你要不是适合运动的形式呢，就是让你主体能够自由自在的活动，绝对不会是监禁的嘛。所以它内在就是不是监禁，那就是自由。可是他这边又跟你呼应第一上面那一首诗，不只是自由，而是有思想的自由，的皮肤，那皮肤就代表是一个肉身，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有反省能力的身体呢，你才能有一个最积极的一个运动，而不是，其实他这边有点像是跟第一首诗，我觉得这读这个诗是很属于那种非常知性的一个诗作，它是在表达的是思想跟哲学的一个内容，非常存在主义。我告诉你说，是我们的带思想性的身体去让我们产生有意义的活动。那第三个就更容易懂的，他说透明的玻璃的光亮，他说这个透明的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明白呢？就说如果你是被关在房间里面，然后隔着玻璃去看外在的世界，或许玻璃擦得非常干净，可是玻璃也阻隔了不少事物，比如说外在事物的风啊，外在自然的雨啊，甚至是阳光的热度，它只传来的是那个外在事物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部分，那是残缺的外在世界。如果你是关在这个温室当中去理解外在世界，那你不会没有办法得到这世界最明亮的意义。所以诗人告诉你说，一样跟第二个又呼应了，就是运动。他告诉你说，所以最清澈的水呢是会流动的水，那换句白话说就是滚石不生苔啦，真正明亮的事物都是流动而活动的事物。所以你发现修辞这三首，透过这三个短诗表现出来，但是它内在都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就是必须要有判断力的身体活动。这时候你写下的诗这一个写诗也是一种运动啊，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社会运动，那才有可能有意义，而可能让你的诗得到了一个修辞得到它的美，跟它应该要有的犀利的一个意义。这就是帕斯的诗论诗。那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要读帕斯的最后一首诗，因为下一周我们就再继续聊之后的帕斯。那我们今天聊帕斯的最后一首诗呢，是《花园》，自胡安·希尔·阿尔贝特也是写给某一个人的一个，他是一个作家。那么这一首诗是这样子写道：飘游的白云，幻梦游阵的大陆， 没有物质，也没有重量的国度，有太阳描绘，被风儿乱涂的地理书，是堵砖墙壁，叶子花，我的眼睛在它平静火焰中沐浴，风儿在枝叶和栖息的青草的沙沙声中吹过。香水草笼罩着香气，以缓慢的步调穿过，一个预言家白蜡树和一个沉思者松树，花园渺小，天空辽阔，在我的瓦砾中幸存的绿色，你在我的眼睛里将自己注视触摸，你在我身上认识自己，想念自己，你在我身上延续，在我身上消失。这首诗是写给他所一个要传达想法的一个作家，所以里面他所使用的这个动植物都显然有所这个含义。那当然这首诗叫做花园啊，那花园以欧美人士的审美方式，他们是喜欢这个非常花团锦簇的这种花园，所以这种花团锦簇的状态其实也渐渐的附庸了，就是他所要致敬的那个作家他所拥有的多样而丰富的生命感。那这边又出现了梦游症，帕斯是很喜欢写梦游症的样子。他说飘游的白云呢，它像是一个患梦游症的大陆。那我觉得这个譬喻很棒，它的海也患梦游症，现在连这个天空的白云也患了梦游症。但是呢，它有一种戏剧化的一个写作方式，就是说天上的白云其实是像地面的一片大陆一样，它是患梦游症的，没有在它意识控制之下飘荡过我们整个世界那个世界呢是没有物质呢也没有重量的一个国度反作用力这样子。然后由太阳描绘呢被风儿乱涂的地理书，那这可能就是你啦，你有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想象力啊，就是这边要做的一个暗喻。可是我在哪里呢？我说我现在呢，其实相对于天上那自由自在的白云啊，我现在被困在了这个砖墙壁啊。这时候花园当中有什么呢？有叶子花，叶子花就是在简报上面的，在这个看得出来就是非常艳丽的一个花系我的眼睛在它平静的火焰当中呢沐浴，而在这充满生命力的花园当中，风儿也来啦让这个花园当中的花跟草呢都产生了一个声响。寂静的世界呢，这个世界不会只被颜色所寂静着，那透过风呢去扰动所有事物让所有事物自己去发出所谓它或是彼此之间的摩擦当中产生了一个声响。而这花园当中有两个被明白的譬喻的东西拟人化。他说有一个白蜡树他是预言者，然后有一个沉思者呢是松树仿佛呢在花园当中这两株树呢就要去追索天空的那个自由而辽阔的世界那个白云的那个想象力的一个国度。而我呢在我自己的废墟当中就是瓦砾我还存留什么呢？幸好我不像你有那么丰沛的生命力，但是还好我还幸存着代表着生命力的植物的绿色。然后 或许你会怜悯我吧，你会在我仅存的绿色当中像母亲一样的关爱我，注视抚摸着我，然后在我身上呢去认识你曾有过的那一个自己，或者是过往的那一个有些贫瘠的自我吧。而你呢，也会在我身上延续呢，在我身上消失。所以这一首诗也是一个有高低落差感的一个诗作。意思就是说，他要表达的就是说他所倾慕对象的一个崇高感，但是也可能非常希望说自己能够被他所感染，在未来的时候的自我呢，也可以变成丰富的花园，也可以变成在天空当中不断自由自在游动的云。那这首诗里面呢召唤了非常多的这个植物，那其实其中呢 我觉得比较能够好好的来思考的就是关于树木。那树木的意象在古典文学当中都是非常被大量采用的。那我们现在的世界因为可能都被城市文明所主宰吧，我们的诗作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植物意象那树也慢慢在很多诗人现在年轻诗人 的文本当中都消失了。可是其实树它有很多丰富的意义，比如说这个以孔子来说嘛，孔子就会讲说松柏后凋于岁寒，意思就是说君子呢就如同那个松树一般有其那个高雅在凛冽环境当中挺拔抵抗那个世界的一个傲骨。那其实在神话学当中树也有很大的丰富的一个意义，因为它是最自然的，就是所谓的世界之树很多的神话当中都有这个巨大的树，因为它对应的是那种比如说华语世界都会讲说盘古开天辟地嘛，那这个世界有天有地是因为有盘古这个巨人去支撑这个世界。那有些地方的神话系统它就不一定一定要是，我印象中希腊罗马世界好像也是一个巨人去撑开肩负这世界的天与地的这个扩展跟支撑，有些地方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它就是直接用这个世界之树的隐喻。那这个隐喻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北欧的神话当中他们就会有这个所谓的世界之树，那这个世界之树呢它就支撑了这个整个世界。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树这个概念好像比人更有想象的成分耶。怎么说就是说人就是人嘛，但是树其实它也很多的树层不一定，就因为树还会左右开展，而且在左右开展当中反正它的那个树叶的一个铺展好像也有另外一个空间感的一个层次嘛。所以古代人去解释我所存活的世界说我不是活在地球上地球这个概念是我觉得是后来比较科学的概念。其实古代人去想象这个世界其实是比较立体化跟象征概念，说我是活在这一棵树的其中的一层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之树。那在北欧神话当中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玩那个塔罗牌的时候发现塔罗牌里面有一张牌就是吊着这个牌，就是有一个人被在树上被倒吊，然后他的脚呢就是刚好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脚就是有盘着，所以看起来很像是四这个符号的这个双脚，那是吊人。那这个牌呢，大家知道塔罗牌其实跟神话很有关系，其实它 所召唤的神话，就是北欧神话当中的奥丁。因为据说啊，这个奥丁哦，这是北欧神话当中非常重要的神奇，他有一天呢，就把自己倒吊在这树，这个世界之树上，然后在倒吊的过程当中，他又拿一把长枪呢，就把他自己就刺伤了。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倒吊在世界之树上，就是倒反着看这个树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世界之树上的纹路非常有意思。然后从此之后，在北欧神话的世界当中就有了文字，是因为奥丁在他自己倒吊受苦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可以记忆事物、表达事物的所谓文字这个符号系统。那我们华语世界都是仓颉造字，非常理性的，非常 理性的华语世界，那可是在北欧的世界当中，发明文字这件事情是带着一种牺牲感的，就如同那个盗火者一样，就是有一个盗火者，然后从神的世界里面盗取这个火种，那有了火之后呢，人类才能够熟食嘛。那熟食是不只是东西好吃，没那反应，而更在于说熟食之后，人的比较卫生，就是可以用火去杀菌，人在健康上更能够得到永续。然后同时火也会，那个野兽一般也怕火，所以让人能够安居在这个世界之上。那当然是这是火，盗火者。那今天文字似乎也跟火焰一样，有一种对等的一个效能。当然现在因为怎么说，可能是因为网络世界或是怎么样吧，一般人现在已经对于文字慢慢的去弃守它。一般人比较喜欢图形语言，比如说大家用 LINE 嘛，LINE 很多的贴图，我们后来都懒得打字了，然后可能除了火，以前还会写一下火星文，现在都可能随便点一个图片就代表我的一种意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代表文明的文字这件事情呢，大家慢慢就从对它的一个使用上就往后退却。那这样整个退却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对等的就是我们的思索的一个细密度就不像过往的人那么的稠密，所以文字符号的一个，你不能说雕琢，是对它的一个运用，或是它运用的一个巅峰。我常常讲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语言最巅峰性的使用。所以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爱情去让你写诗，可是写把诗当成生命的一个底蕴不断追求的人，或许他最后追求的并不是诗他在语言上可能有一个表达情爱的功能，最后可能是诗这个语言呢，它能够让你怎么样呢，重新去塑造这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甚至是去预约这个世界将来的一个模样。所以我想我们开始写诗吧。今天我们聊怕诗，也就在花园这一首诗做一个短短的暂停，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在你的世界当中去建立你自己的语言花园。